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啲信息，叫做上帝是我们的安慰。上帝是我们的安慰，是诗卷长流系列嘅第五篇信息，经文系诗篇102篇。我睇引言，寻找可以安慰嘅人。诗篇由于在内容形式上面有某些特色，譬如说有相对多的感性内容，又似乎可以独立成篇拆开来解，于是就成为很多基督徒寻找情绪安慰的宠儿了。譬如说我觉得很孤单很恐惧的时候，就读诗篇23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如果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呢，那就读诗篇51篇啦。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如果我觉得自己无助乏力呢，那就读诗篇121篇了。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诸如此类咁啦。换句话讲，读诗篇往往就成为一个寻找可以安慰我的圣经，或者寻找可以安慰我的经文咁嘅寻宝游戏啦。但是对于真正的灵命成长，这样的读经法的效用呢，却是连照镜都不如的。因为照镜都至少可以照出一个自己的本相出来，但是这样的读经方法，却是你先假设自己有些什么的所谓问题或者需要，无形中就塑造出一个想象中的自我形象。譬如说由朝到晚都被奸人所害，又或者说从来都没有人理解你等等之类，看到的永远是一个虚拟的你。就这样，你绝对不可能透过读诗篇而遇见摩西、遇见大卫这些这样的信仰心灵，亦都不可能从里面来到找到以色列人在信仰上面的集体回忆，更加不可能透过这些集体回忆而遇见具体实在独一无二的耶和华上帝。唯有你暂且摆低你自己，摆低这些所谓问题和需要，去进入诗人那个心灵的世界，去触摸他们所关切那些的问题和需要，发现困扰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安慰他们的又是什么，然后呢就修正或者转化你本来认定的那些的关切 的问题和需要，就和一众的诗人的集体回忆来到呼应配合，成为一个圣经可以安慰的人，成为一个圣经可以安慰的人。读经呢，于是就不再是你去寻找圣经，而是被圣经找到你。读经于是就再不是你去找些圣经出来，而是被圣经来到找到你。总而言之，你绝对不能够歪曲矮化圣经来到安慰你那些不三不四甚至乎无中生有的所谓情绪需要，却要改变你自己，转化你自己，使自己能够领受到圣经启示给我们那些独一无二的无以上知的真正的安慰。今天我会透过讲解诗篇102篇，同大家一起跟住诗人那个心路来到走，等大家可以摆脱那个虚拟的自己和那些虚拟的安慰，而成为一个真正可以被圣经安慰的人，得到真实的祝福。第一点，似非而是的痛苦归因。首先我一定要坚决地拒绝常识解经，就要好细心好细意地翻到经文里面，去留心诗人究竟怎样分析他的痛苦和追究这些痛苦的源头。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标题就告诉我们，这首是一首关乎诉苦和得到安慰的诗。但是诗人是怎样诉苦呢？他又是怎样得安慰呢？ 佢係好異乎常識嘅，就好值得我哋用心去細思同埋認真去學下佢嘅。第一二節，耶和華，求你聽我嘅禱告，用我嘅呼求達到你面前。我喺急难嘅时嘅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嘅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嗱，开始呢两节，诗人嘅心理状况似乎系好一般嘅，就话好一般，就系、是、集中喺个人佢自己嘅嗰啲痛苦上面，焦点冇离开过个我字嘅。并且亦都好似一般人咁样，好想嗰啲问题快快得到解决，等急难嘅日子可以快快咁样过去。不过跟住落嚟，诗人嗰个逻辑就有啲怪怪地啦。第三节，因为我嘅年日如烟云消灭，我嘅骨头如火把烧着。但呢两句都系比喻紧人嘅生命好似烟。好似灰一样，是不能够长久的。嗱，诗人在那个因为第三节开头的因为之后，没有好像我们想象那样，即刻提出那些的问题，就是急难所指的那些具体的事件。他是提到他本身，或者说人的存在自身的那个问题，就是他的年日短少，他的肉体快速地衰残。意思就是真正困扰诗人的不是那些急难本身，而是人生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面对应付这些无穷无尽的苦难，就已经消耗殆尽了。那使我们想起就摩西最出名的这句就是人生的感叹，诗篇九十篇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即是说人生的真正痛苦不会即不在于遇见即几多的灾难，譬如说失业啊、失恋啊、疾病那些东西，而是归根到底人生本身就是一场灾难，人生本身就是一场灾难。诗人显然不是要关心个别的苦难问题怎样得到解决，而是整体上本质上的苦难人生能不能够得到根治根本的改变。大家要留意，这个是诗人本于的那个的苦难观，因为这样的苦难观的缘故，他要找的就不可能是那些泛泛的什么情绪安慰，而是信仰人生的一个根本的归属。跟着再下去，诗人写的是一些心境的东西，仍然没有提及任何引致痛苦的具体的事实。第四第五节，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因我哀哼的声音，我的肉紧贴骨头。诗人讲到即是他的忘记吃饭，又讲到他瘦弱到得返剩返皮包骨咁样，呢啲都系一啲心理嘅反应嚟㗎。而呢种心境最主要表现为两个字，就系孤独。孤独，诗人跟住就连续用咗三种嘅雀鸟嚟到作为比喻，可见呢个孤独嘅情感系非常咁强烈嘅。第六第七节，我如同旷野嘅啼呼，我好像荒场嘅枭鸟。第七节，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嘅麻雀。嗱，呢度个警醒不睡，似乎系意指一个绵长嘅守候同埋等待。一个绵长的守候和等待，但是经过这么绵长的守候等待之后，他仍然得不到回应，于是那个孤独又更加深沉，痛苦难以忍受。但是诗人前面明明讲紧他自己的急难，应该讲那些客观的东西嘛， 点解忽然间就变成申诉自己嘅孤独呢？孤独系主观噶噃。嗱，我再睇落去，我哋发现呢份深沉嘅孤独，佢嘅来源系有人嘅因素嘅，例如俾仇敌排斥啦、辱骂啦、脾气等等。第八、第九节，我嘅仇敌终日辱骂我，向我猖狂嘅人指着我倒咒。我吃过芦荟，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嗱，不过再讲落去，呢、这个孤独原来更加有神、有上帝嘅因素喺里面，就系被上帝责罚同埋弃绝。因为诗人好知道，人就系仇敌之所以可以咁样对我哋，岂唔系就系因为你，因为上帝容许甚至指使佢哋咁做咯？喺呢首诗嘅第十节，就指向咗呢一个段落嘅高潮。第十节，这都因你的怒恨和愤怒，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原来冚唪唥都系因为你。从根本上面讲，一切嘅痛苦原来都系嚟自上帝嘅遗弃，并且系好故意咁使我哋陷喺深深嘅苦难里面，系你将我哋拾起嚟，又将我哋摔下去。呢、这个就系绝对孤独。啊，读到呢度嘅时候，大家一定要好万分咁留意诗人佢嗰个苦难归因，佢苦难归因系好独特，但系亦都好基督教噶。好独特亦都好基督教，就是最终要上诉到去上帝嗰度，认定赐福降祸的都是耶和华，而诗人求嘅亦都唔系上帝解决嗰啲嘅急难，而是上帝会速速咁样回应，嚟到结束诗人难以忍受嘅嗰种嘅孤独感。因为使到诗人最痛苦嘅唔系佢遇到嗰啲嘅苦难，而系当中反映嘅被上帝弃绝嘅嗰种绝对孤独。不过到咗咁嘅地步，诗人究竟仲诉乜嘢苦呢？如果上帝系佢嘅痛苦，系佢嘅孤独嘅终极源头，佢点解仲要向佢诉苦，仲要向佢祈求呢？按住诗人这种彻底一神论，即是祸福都出自同一位上帝，而不是充斥在今日的主流里面那种洛斯底式的善恶二神论，即是降灾的是另一个恶魔。那么究竟我们还可以寄望上帝拯救我们什么呢？我提议第二点，因为福所以信。来到这里，诗人突然笔锋一转，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念，一个神人之别，神人有别。十一、十二节，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为你耶和华必传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传到万代。诗人在这里很强烈地指出人和上帝有本质上的分别。人的本质是有限，人的本质是有限，而上帝的本质是无限，是无限。这个有限和无限不仅反映在时间上面，也都不只是相对性的长短差距，而是上帝作为创造者他的全能性，同埋人作为受造者他们的无能性，那个无限的距离。但是为什么诗人为什么要在第十节那个走投无路之后提出这样的神人之别呢？既然是上帝故意将我们拾起来，又将我们摔下去，你这样再凸显人的无能和上帝的全能，岂不是火上加油，只会即更加令我们绝望，更加走投无路。原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人的无能性和上帝的全能性是那些人不信上帝、不信上帝的关键原因。 但系唔系因为纯粹因为人嘅无能性同埋上帝嘅全能性呢、這个事实本身使佢哋唔信，而系因为佢哋唔服，佢哋唔服，佢哋唔服。点解上帝将佢哋造成有限，就系唔系全能嘅，而只有上帝自己可以无限，可以全能，佢哋唔服啊！任何形式的异端邪教，包括鼓吹行为自救的任何哲学宗教，那个根本就是拒绝，就是不服这个神人之别。但是诗人却是因为信，亦都因为服，接受这个神人之别。这样他既认定了人是无能的，上帝是全能的，那这样人的无能性和上帝的全能性就倒过来调转头，正正是引发他的信心的根本原因。人既然没有能力自救，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也如草枯干，而唯有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即是说只有无限的你能够拯救这个必死的我。这样我们不信上帝还信谁？弟兄姊妹，不要看小这个信的逻辑，因为你能不能够掌握到善用这个逻辑，就足以决定你有没有能够同诗人同上帝呼应的信仰心力。第三点，诗事国事天下事。来到这里，诗人突然之间又北风一转了，跳下跳下咁，由最先讲到嘅好似系个人问题嘅关心，就一到十节啦，好似讲紧啲个人嘅问题，跟住就系对上帝嘅荣耀同埋佢嘅权能嘅肯定，就头先嘅十一十二节啦，跟住而家再跳到去对佢嘅国家民族，就系锡安，就系指耶路撒冷，亦都指整个嘅以色列民、以色列国佢哋嘅命运同埋前途嘅关切，就系十三到十六节。他一路是这样转紧，十三十四节这样讲，你必起来怜恤锡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爱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将自己就是你的仆人同埋他祖国民族就是锡安他们的荣辱拉在一起，跟住落嚟嗰两节，佢更加将上帝就将你嘅荣耀同佢祖国嘅命运都拉埋一齐，都荣辱与共。十五、十六节，列国要敬畏耶和华嘅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十六节，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嗱，我哋唔能够确定这首诗歌的具体背景是在以色列亡国之前或者之后，或者从亡国距离几远等等。不过很多次我讲过了，诗篇不是个人感触，而是以色列人，属灵上讲是包括基督徒，他们的集体回忆，都表现在我们对于自己个人、国家、上帝三位一体荣辱与共的那个根本信念上面。诗篇一百零二篇完全符合这个格式，无的都例外。就在几句之间，就诗人由个人荣辱去到他国家的荣辱，再去到上帝在万国万民中的荣辱，将个人问题上升为民族大义，以至上帝超然的旨意那个最终的完成。原来这个是很标准的犹太心灵，亦都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心灵，就是我们不再有几多个人的考虑，而将自己思考为上帝国度的一部分，亦都是上帝万代计划同埋旨意的一部分，荣则共荣，辱则同辱。弟兄姊妹，能够解决你那些问题、安慰你那些情绪的真正有效的方法，不是无休止地去搞些心理治疗，更加不是断章取义拿诗篇来做一本自我安慰的金句集，而是尽可能 摆轻啲你嗰啲嘅私事，投身喺私人同埋上帝所关切用心嘅国事同埋天下事里边，忧佢哋所忧嘅，乐佢哋所乐嘅。啊，记得人生嘅真正痛苦，唔系遇见呢样嗰样嘅问题，而系生命短促有限度，你根本仲未嚟得切解决咁多嘅问题，你自己就已经烟消云散，灰飞烟灭。就好似你供层楼，嗰层楼贵到你做几份工做一世都唔可能供得完，就自己积劳成疾，一命呜呼死咗嘅，即系咁嘅样。啊，你谂住供完层楼就可以叹下咧，未供完你都死咗啦。人生嘅痛苦都系喺呢一度，唯有将生命扣喺上帝嗰度。就是那位独一无二的无限者的那里，同埋他的永恒的旨意里面，人才会有永生，人就会有永生。我讲过不是很准确，不过很形象化的比喻。在永生里面，时间既然不是问题，永生嘛，那就再没有是问题的了。我讲多次，这个比喻不是很完全准确的，不过很形象化，就是在永生里面，那时间就不再是问题了，因为永生了嘛，那就再没有是问题的了，慢慢来啦，再没有是问题的了。第四点，你顾念他，他顾念你。跟住落嚟，诗人又北风一转，又跳了第二道，这样就肯定上帝会听他，就是穷人的祷告。十七节，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诗人为什么这么肯定上帝会听穷人祈祷呢？而穷人又指什么人呢？接着上文，穷人指的是心里面谦卑，就是服上帝的那些人，服上帝那些人又叫穷人。因为这些穷人最能够体察上帝的那个心肠，去顾念到上帝的旨意和荣耀，就按住上帝的旨意来到祈求。所以上帝亦都自然会格外顾念他们的需要，来到垂听他们的祷告。跟着下来，我又看到诗人的心灵境界就跟着上帝的关怀来到不断地扩张。在纵向上面的打动来看，他说我们要记低上帝顾念穷人的这个大恩大德，将他传给我们的后代子孙，来到将他传颂千秋。在打横来说，他就说我们不单止要在自己的国民锡安里面要赞美纪念我们上帝的恩典，还要由锡安由耶路撒冷开始将他传给万邦，使天下万民都可以聚集到来这里，来到一起赞美侍奉上帝。十八到二十二节，这必为后代人记下，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甚至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诗人的心胸极之广阔，在人的层面他能够即是文包物语，推己及人。他相信不只是他这个穷人，就是在穷途末路里面肯向上帝谦卑祈求的这种穷人，而一切被囚之人和将要死的人，不理他的国籍，不理他的年代，只要他们都肯谦卑地寻求耶和华上帝，上帝都会顾念他们，怜惜他们。在上帝的层面呢，他又能够体察上帝愿意万人得救的这样心肠，以上帝的国度和他的荣耀来到为念。大家记得了，一个由朝到晚心里面只有得自己，没有上帝，没有别人，只是关心自己那些所谓问题和需要的人，就不要指望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安慰。调回转头，如果你要从上帝那里得安慰，一个匪夷所思但是绝对可靠的方法就是这样，就是你先去安慰上帝， 使佢嘅心先满足。嗱，我讲多次，你如果要从上帝嗰度得安慰，一个匪夷所思但系绝对可靠嘅方法，就系你先去安慰上帝，使佢嘅心得到满足。而点安慰上帝啊？安慰上帝嘅方法，无过于将佢交俾你嘅弟兄邻舍摆喺心上。安慰上帝嘅方法，无过于将佢交喺你手上嘅弟兄同埋邻舍摆喺心上边。私人嘅同胞就系佢嘅弟兄，私人嘅邻舍就系万国万民。私人做到咗啦，佢又点会唔得安慰呢？我睇第五段，始终都是基督。喺上文去到第22节，头先啱啱读完嘅，全诗本嚟已经有一个喺高潮里面结束咁嘅味道，好似完噶啦。其实读到第22节，好似完得噶啦。首诗，但诗人似乎意犹未尽，仲有啲嘢想讲。不过跟住落嚟讲嗰两句咧，就好似唔系好接到上文嘅，反而系接翻前面第11节，就系我嘅年日如日影偏斜，也如草枯干，接翻上面噶。就有啲讲返转头啊，或者气氛逆转啊，或者话旧事重提啊，咁嗰种唔系即系令人好舒服嘅咁嘅感觉㗎。但係睇23、24节个味道又好似怪怪地。23、24节，佢使我嘅力量中度衰弱，使我嘅年日短少。我说我嘅上帝啊，唔好使我中年去世。点解不然又咁消极咁负面㗎？咁讲讲下啊，记得因为头先第12到22节讲嘅嘢，12到22节讲嘅嘢係讲緊一个即终极嘅理想，一个理想最后嘅理想嘅状态，万国万民一起敬拜上帝，嗰个最后嘅理想。但返到现实，返现实里面，我哋嘅诗人仍然喺衰弱之中，嗰、那个半路嗰、那个中道上面㗎。所以佢就即係顶唔顺，仍然要继续返佢喺第11节之前嗰啲嘅苦苦哀求啦。记得咁唔係叫反复，而係真实。只有嗰啲虚构嘅宗教先至可以咁四平八稳齐插插嘅啫。不过囉，诗人喺半节之后，即系24节上半之后，佢就谂通咗啦。就系几时去世唔重要噶，重要嘅系上帝永远世世无穷。24节嘅后半节，你嘅年数世世无穷。诗人捉住咗上帝嘅呢个世世无穷，谂到佢创造嘅天地系几咁长久。25节，你起初立了地嘅根基，天也是你手所做的。佢更加谂得到，佢所信靠嘅呢位天父上帝比天地更要长久。26、27节，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女衣更换。天地都要改变。27节，唯有你永不改变，你嘅年数没有穷尽。能够活喺呢位比天地仲要长久嘅上帝佢嘅手上边，佢嘅心里边，人一生短促有乜所谓呢？世人更加相信佢嘅子孙万代都要喺上帝面前万代无穷啊。28节，你仆人嘅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建立在你面前。林子咁喎，好明显嘅就係喺诠释旧约上面有好重要角色嘅希伯来书，佢嘅第一章11到12节係引自呢首诗嘅26、27节㗎。是用来赞美圣父上帝和圣子耶稣基督他们同有共享的永恒性。希伯来书1章11、12节，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几乎一字一句咁抄到足噶。嗱，原嚟诗篇102篇系有尼赛亚诗嘅咁嘅特色，所以28节嗰个你仆人可以被理解为上帝嘅义仆主耶稣基督，而你仆人嘅子孙要长存，亦都可以作为一个比喻，就讲紧一切见子而信嘅人都得永生。嗱，咁样新约基督徒嘅信仰心灵就可以同旧约犹太人嘅信仰心灵喺呢一个基点上面嚟到融为一体。嗱，记得系喺同一位耶和华上帝同埋同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嘅前提下边融为一体，嗱，唔系共济会嗰啲万教归一独斥基督嗰啲混合主义，嗱，唔好捞埋一齐嚟讲。嗱，记住，上帝是我们嘅安慰。嗱，按照人嘅宗教本能，我哋总喜欢寻找可以安慰佢哋嘅神。但人的宗教本能又会诱使我们按照自己想象中的那些问题和需要来到找，结果找回来的、都是一些虚假的安慰，甚至乎是虚假的神。那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我们不了解自己真正的问题和需要。事实上面我们只得一个问题，就是离开甚至忘记了父家，亦都只有一个需要，就是记翻起然后回归父家。我讲多一次，人类只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而已，就是我们离开甚至忘记了我们天父的家，亦都只有一个需要，就是记翻起然后回去天父的屋企。得咁多啦。在讲不清楚的年日之前，当该人一早走咗去种地筑城嘅时候，阿伯就日日挨住个伊甸园个门口，为嘅就系等翻屋企。4200年前，上帝呼唤阿伯拉罕，为嘅都系叫佢翻屋企。3500年前，摩西带住100几万人出埃及，亦都系为咗翻屋企。再去到2500年前，但以你喺异邦异地念念不忘嘅，都仲系终有一日要翻屋企。2000年前，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降世，为的不是来这个世界度降福消灾，而是指明那条回屋企的唯一的路。这2000年来，他还在为我们预备着这个屋企，他应许他承诺他有一天一定会回来带我们回去。而所有的使徒，他们等到老，他们信到死，都不过是主耶稣会回来带他们回屋企。天下人间只有这一位天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确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圣灵，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能够这么准确地向我们启示我们真正的问题和需要，就是记翻起并且起来回家。所以亦只有他能够给到我们真正的安慰。更加好的讲法，就是上帝就是我们的安慰。上帝就是我们的安慰，不是因为他解决我们这样那样问题，而是他竟然这么在乎我们，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那这就向我们确确实实地证明，我们虽然曾经因为上帝面长的不作回应而警醒不睡，好似房顶上孤单的麻雀，但我们决不是弃婴，决不是孤儿，因为到了预定的时候，他一定会再顾念我们。诗篇8篇4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个竟然被上帝顾念的惊叹，就是我们的安慰。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天父一直都好想安慰你， 只是你一直以来都用那些不拉间的所谓问题和需要来到自己困扰自己，以致你一直都得不到安慰，或者得着那些都是假安慰。我估你最好掉了那些离天万丈那些灵修书去，你翻翻去圣经，你翻翻去诗人那个信，那个信仰的心灵里面，去跟住诗人的心路，同佢一齐起伏，一齐挣扎，去同佢和应，同佢和应，同佢共鸣。啊，咁样你肯定会脱胎换骨，成为圣经可以安慰嘅人。你成为圣经可以安慰嘅人，同时就会得到只有圣经可以俾你嘅安慰。愿上帝帮助我哋。